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良友家人很高兴又在恋爱季节节目时间与您空中相会我是徐小凡
我是杨谦
哎呀，那哥啊，
嗯，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猪群家庭模式啊，
是挺有意思的。
嗯，是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果你是猪群家庭模式的话呢，你跟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呢，有点是太过的亲密，
嗯、
亲密到你没有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空间的。其实，是不是说越亲密就越好？不亲密有一些距离感就不好呢？其实啊，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说过。这个结果是并非绝对的
对
那我们今天呢再来看看另外的三种这个动物的家庭模式接下来这第二个模式就是狐狸家庭模式
狐狸家庭模式啊不是强调狐狸的这种诡诈天性
对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我们都很像狐狸呢
对乃是啊着重在雌雄狐狸与他们孩子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动物之中狐狸家庭成员的是蛮有特别的哈
嗯
动物学家发现啊当狐狸还小的时候这母狐狸啊会为孩子呢提供保护与粮食的这种供应
嗯
时间呢约有六个月之久而公狐狸一般呢会陪伴在母狐狸与刚出生的小狐狸的附近大约要两个月之久狐狸家庭成员之间呢有极亲密的这种关系不过呢虽然关系亲密狐狸父母呢却会给他们孩子啊有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哎做他们喜欢的事儿值得一提的是啊狐狸父母呢常对年幼的狐狸啊有亲密的这种动作啊比如他们常用舌头来舔孩子的身体而且呢还会呢从远处啊找一些食物回来来喂养这个年幼的孩子而当年幼的狐狸啊渐渐的长大了这些成长中的狐狸呢可以自己啊在外面去游荡了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啊他们又会回到父母的身边而当公狐狸长大到一个年龄的时候父母呢便会啊让他们离开让他们走
嗯
好这样呢让他们长大的孩子呢去找一个母狐狸做他的伴侣
是要离开父母的时候了
对
嗯那很明显呢这个跟猪群家庭模式相比啊这狐狸家庭的模式就比较健康
哎
啊这个父母跟孩子呢当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啊父母会给孩子提供足够的这个照顾还有安全感
嗯
让这个孩子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中让他们能够慢慢的啊学习独立、
嗯、
但是这种关系不会说是父母成为孩子的依赖或者说成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绊脚石、
嗯、
那父母给孩子应该有的这个看顾还有保护而当孩子到了适当的年龄对于我们人来说就是有可能是18、19岁但是对于狐狸我想有可能1岁吧1岁左右然后这个父母就开始让孩子学习独立不会说紧抓着他们不放处处去到走到哪里都跟在他们的旁边、
嗯、
那孩子本身也就会学习慢慢的来离开父母在适当的时候呢来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那这时候父母就不是他们依赖的对象这也是我们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神给家庭所立的一个蓝图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这个就是一幅非常健康的一个家庭的蓝图
嗯说完了狐狸家庭模式、
嗯、
那我们再来看看哈、啊、举个例子就是鸭子的家庭模式
鸭子家庭模式嗯
通常啊鸭子妈妈会在靠近水边的地方呢为自己的、啊、家庭呢筑一个草窝它会啊供应那些刚出生的小鸭子一切的需要会保护它们看顾它们等小鸭子啊一学会了走路哎鸭妈妈呢便引他们呀到水边让小鸭子呀和其他的鸭群呢玩在一起、
嗯、
你看这画面哈、
嗯、
很温馨当他们呀与其他的鸭子一起生活习惯后呢 他们就有可能啊不再回到鸭妈妈的身边了。
嗯，
这显示出啊鸭子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这种独立。
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鸭子虽然慢慢地离开了鸭妈妈，但它呢很快呢就在一群的鸭子当中来一起玩一起生活了。
是，就是很快可以进入另外的一个群体了。
哎，它适应了。
是，那鸭子家庭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家庭成员呢，虽然呢有可能是同住一个屋檐下，在一起生活，大家一起吃，但是呢他们又各自有各自的卧室，有各自的朋友、
嗯、
那家庭成员之间呢也各不相干。他们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明白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很早啊就学会独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嗯，鸭子家庭成员也是如此，在婴孩的时期呢，他们非常啊依靠父母、
嗯、
衣食住行啊都需要父母的供应。
嗯，
而父母呢也尽责的来培育他们。
是，
而到了适当的时候啊，孩子们会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在社会上与属于他们同类的朋友一起生活。
嗯，
鸭子家庭与前面提到的狐狸家庭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鸭子家庭成员呢可能比较早熟，
嗯，
他们呢不得已的时候啊就要离开家庭，自己单独出外谋生了。
嗯，这让我想到有可能这个差别就是之前我们讲到的狐狸家庭模式，就是有可能是等到这孩子长大要结婚的时候他们才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那这边讲到的鸭子家庭模式给我感觉好像是好像这个孩子等到他要读书了，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
嗯、
或者说他高中毕业大概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就已经独立了。
对，
你的宝座在天上， 向你来歌唱，展开数天地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展开数天地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展开数天地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
那我们再来看看最后的这个家庭模式，就是海龟家庭模式。哎，他们又是如何的呢？海洋生物又是如何的呢？
哎，小凡，你知道海龟是怎么下蛋的吗？
我听说好像他们就是到沙滩上，然后挖洞，是不是？
对，他们呀就在沙滩上呢挖一个洞，然后呢把蛋呀下在这个洞里边，就用沙子呀把这个蛋呢埋起来。他们对呀沙滩里边的这个小海龟啊也就不闻不问了，永远不会再回来来看他的孩子了。
嗯，
这些在沙滩里边的孵化的海龟呢，慢慢的呀从蛋壳中爬出来。运气好的啊会游到海水中，运气不好的呢可能啊就被动物啊或者这种老鹰大鸟啊就给吃掉了。
真的，我有看过在电视上，就是当他们从这个蛋出来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他怎么知道大海在哪个方向，如果他朝一个相反方向爬，那不就是最后就会被这个鸟给吃掉了。
对，就算他们可以啊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也搞不清楚啊生育他们的父母是何方神圣啊。
好可怜哦。
对，他们完全是自生自灭，吃什么做什么干什么都是自己的事儿。他们没有啊父母这种模范的指引，可说啊完全是天生天养。
哇，这海龟不但真的是跟这个家庭成员不相往来，他在外面也交不到任何的朋友啊。
是啊，
那除了说以后长大要找异性的海龟生育之外，他们可以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独行侠。
对，
嗯，
那海龟家庭啊就是如此。这类家庭中的父母啊与孩子的关系呢几乎是不存在的。
嗯，
孩子有父母等于没有。
嗯，
可能呢是因为啊父母沉溺于啊这种酗酒啊吸毒啊，也可能呢是忙于生计，以至于啊没有多少时间来与孩子们相处。
是，
那孩子呢还没有完全长大呢，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嗯，
如果啊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哎，做哥哥姐姐的就被迫要充当这种父母的角色了。
是，那也因为是没有这个父母的看顾，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变好或者是学坏，他跟什么样的人交往，对与错，好跟不好，都是任由环境影响自由演变的。
对，
那再往深处想，他们不但跟家里的亲人没有一个深入的交往，在社会中呢也没有几个可以深交的好友。那可以想象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将来会变成怎样。不过呢再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可能他们的父母也是出生自这样的一个家庭，于是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变成说这一代接着一代啊都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家庭模式的。
是啊，综合之前我们所说的有关家庭亲密度的一种参数，猪群家庭与海龟家庭是属于极端的情形，都属于啊不健康的家庭模式。
嗯，
猪群家庭中很明显的是家庭中的成员包括父母与孩子之间已经变成纠缠不清的这种关系了。
嗯，
父母呢因为过于啊干涉孩子，造成啊孩子缺乏独立成长的机会，一旦父母离世，孩子就被迫要独立了。
嗯，
他们可能啊完全不能在社会中生存。
是，
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孩子有一天结婚了，虽然呢外表与父母是离开了，但在思想上情绪上仍然与父母难以分割。如果用这样的心智来进入他的婚姻，他们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呢所面对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难题呢？他们原生家庭的父母可能仍然在遥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铁定会严重的影响到他们夫妻的关系。
对啊，这边说这个遥控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他们每做一个决定其实都会受到这个父母的影响的，也就是说这小夫妻他们不可以自己做决定。
是，
对。
那海归家庭啊是另外一个极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没有建立与家人这种亲密关系，他们的习惯于啊我行我素，是名副其实的独行侠。他们进入婚姻的原因可能是性欲上的这种需要或心灵上的空虚，完全没有婚姻是夫妻互为一体的这种概念。当结婚初期的那段亲密感呢失去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啊回到以前我行我素的这种生活里了。
是，那这对抱着很大的期盼进入婚姻生活的这个另一半来说啊，就会是非常痛苦的了。那因为一对正常的夫妻生活啊，本应是两个人水乳交融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呢因为其中一方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与人相处的这种经验，因此呢夫妻在生活中发生争执呢就是会是无可避免的。其实也不能够怪他，因为他的原生家庭他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说是与人相处的这样的一回事。
之前呢我们也提到过振辉与宝莲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
是，
振辉的家庭呢属于海归家庭，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已经习惯于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对别人的需要呢是一点也不在意。结婚之后呢对宝莲的需要呢也是啊漠不关心。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哈，他还算是一个好丈夫啊。你比如说啊，准时上下班啊，哎，把工资都交给他妻子呢，
对，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对，对于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的太太宝莲来说呢，这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啊，夫妻关系啊，不仅仅是住在一起，
是
还需要在感情上和情绪上呢有相互的这种交流。
对，两个人之间的水乳交融啊，更是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元素。那除非说振辉他了解自己的问题，他意识到他的问题，他愿意去面对，然后做一些适当的处理，否则啊，他们的夫妻关系势必将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危机的。那介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猪群还有海龟家庭之间的呢，就是狐狸家庭还有鸭子的家庭。那这些家庭的父母在他们的孩子年幼的时候啊，都是有付出他们养育的责任的，是有尽到一些的责任的，是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而且呢知道在什么时候，也就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啊，是懂得放手，也就不会阻碍孩子他个人的自由，也是更加让孩子有独立成长的机会。那一旦孩子长大离开了父母，他们的心智、精神、情感还有情绪都相当的成熟，那当他们进入到社会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快就可以适应。那有一天当他们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就很容易跟他们的配偶来建立一个也是很健康也是很亲密的一个夫妻关系。那一方面他们可以在心智上独立，也不会受到父母的过多的干涉还有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空间，而且还可以维持跟他们的父母的一个很融洽的一个关系。那这些啊都是对他们婚姻的建造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的。
是啊，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啊，人的个性与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关联。一个人是否是属于我行我素或是过于依赖别人，都可以从认识他的原生家庭着手。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度啊，有五种不同的类别。一是互不来往。那么二呢就是稍有接触。
是。
三呢是维持联系。四呢是经常往来。五啊是难舍难分，
这是渐进式的。
对，
那如果是用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动物家庭来作为比喻啊，这海龟家庭啊就是属于啊独行独断与人不相往来的一组，也就是第一个类别。而猪群家庭呢就是属于这难舍难分的这第五个类别。那狐狸家庭还有鸭子家庭呢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了。
是。
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来想一想你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你跟你的兄弟姐妹还有父母亲之间的亲密程度又是如何的呢？那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四种啊动物的家庭模式，你觉得你又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是猪群还是狐狸，是鸭子还是海龟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会来跟大家看看我们在处理事情的弹性程度会带给我们的夫妻关系一些怎样的影响。好的，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有一段经文经常被基督徒使用来彼此勉励，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经文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老实说，以前当有人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很心虚，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微小，而且呢很软弱，然后呢常常犯错，我觉得说自己都没有光了，怎么可能发光呢？所以我觉得很心虚哈，就很想把头低下来。后来我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发光的一个方法啊，今天就是要来跟您分享我这个发现。我们都知道月亮它本身不是一个光体哈，但是经过太阳的照射，月亮在我们人类看起来它就像是一个光体，好，可以在晚上给我们一点光线。在还没有发明电灯之前，月亮可是发挥很大的作用呢，对吧？很多歌颂月亮的诗词可以证明哈，证明月亮有多么的重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光体。好，那我们呢就像月亮一样，我们自己不会发光，但是如果我们被强大的光照耀之后，就像太阳照耀着月亮，那会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哈，真真实实的故事，在出埃及记第34章29到30节。经文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因为耶和华跟他说话，好，他与神面对面，他被神光照了，他的脸面就发光了，因为神自己就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光。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好了，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如果被神这个强大的光照耀了之后，那么别人看我们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身上有光哈，就像摩西见了神之后啊，他的面皮发光。那重点来了，摩西是因为跟神很亲近啊，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可是我不是啊，那我怎么被神光照呢？ 好，我们来看另外几句经文哈，在民数记第六章第25节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诗篇67篇第一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新约雅各书四章八节又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哇，好宝贵的经文哈，我很喜欢这句哈。圣经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哈，必要的必，必须的必，必然的必。哇，这段真是太棒了。慈爱的天父绝对不拒绝我们，只要我们主动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而且我们可以求神的脸光照耀我们。我们想象一下，做父母的如何用温柔慈爱的眼神看着他最宝贝的孩子。天父上帝更用他无比慈爱的脸光照耀我们，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他在世上的代表。亲近神，求他的脸光照耀，在我们身上就会有神自己的光辉，我们就可以成为世上的光。
这世上最美丽的事，顺服的眼泪，再次让世界发光的是生命的眼泪。他来到这世上的理由，舍生命才能复活。钉十字架带来的神奇妙永远的奥秘，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再次恢复我们柔美形象，走十架的道路，成就了父神的旨意，这是他来到世上理由。如今交托盼望，那慈爱，那生命，荣美辉煌，主所走十架的道路，这是我们在世上活着